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们平安。
每年秋季都有许多的学生和学者会新来到Ithaca。
每年的秋季，很多学生和学者来到Ithaca。
倒退回去好了，然后也来到我们教会，
又来到我们教会。
不少新朋友过去不太有机会接触教会，
不少新朋友过去又没什么机会去接触教会，
所以他们对福音的基本内容会很有兴趣多知道，
对福音的信息基本内容很有兴趣知道。
我们秋季的信息就比较福音性，
我们秋季的信息比较福音性。
今年暑假期间我们主日信息的主题是因着信经历神，
今年的暑假我们的主日信息是因着信经历神。
那一系列的信息比较是针对基督徒和已经固定来教会的人，
这一系列信息是比较针对基督徒和有固定来教会的人。
而在秋季从今天开始，信息的主题是借着耶稣经历神，
而在秋季从今天开始，信息的主题就是借着耶稣经历神，
是希望让所有的人，包括基督徒也包括从来没有来过教会没有读过圣经的人，都能够从圣经当中更 对耶稣有更深刻的认识，
就希望所有人包括基督徒包括在未来有教会的人未读过圣经的人都可以在圣经 中对耶稣更有深的认识，
也能够借着耶稣来经历神，
也能够借着耶稣去认识神。
今天早上我们要看的是约翰福音1章1到18节，
今天早上我们看的是约翰福音1章1到18节。
约翰福音是曾经跟随耶稣的12位门徒之一的约翰所写的。
约翰福音是曾经跟随耶稣12位门徒之一的约翰所写的。
内容都是关于耶稣所说的话、所做的事。
内容都是关于耶稣所讲的话、所做的事。
那他为什么要写这卷书呢？
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在这封信的接近末了的时候，约翰用几句话来总结他写作的目的。
在这封信接近最后的时候，约翰用几句话来总结。
他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所以约翰写这封信的心愿，就是将他所认识的耶稣基督介绍给所有读者。
所以约翰写这一篇信就是个心愿，就是想将这个耶稣介绍给所有读者，
希望有更多的人也来认识耶稣，
希望更多人认识耶稣，
而且因着相信耶稣得着一个新的生命，
也都因着信耶稣得生生命。
今天看的1章1到18节是约翰福音的开场白。
今天看的1章1到18节是约翰福音的开场白。
虽然这个开场白只有18节，
虽然这个只有18节，
却是神学意义和深度都非常丰富的一段经文，
是神学意义和深度都非常丰富的一段文章。
几乎是每一节甚至是每一句话或其中几个关键的字，都曾经有无数的圣经学者投入过多年的时间去做深入的研究。
几乎每一节每一个话或者每一个关键字，有无数的圣经学者都投入很多年的时间去做深入的研究。
有非常多高水平的学术论文，非常的精彩。
有很多很高水平的学术论文，非常精彩。
在我们今天短短的信息时间里面，当然不可能细看。
今天短短的信息时间，当然不能细看。
所以我会把主要的焦点放在其中的3节经文。
我会把主要的焦点放在其中3节。
先请大家注意的是18节。
先大家要注意的是18节。
这边中文圣经的翻译是：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这个中文圣经的翻译是：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这边独生子这个词在原文里面，在希腊原文里面是一个复合字 monogenes。
这个独生子在词里面，在希腊文原文是一个复合字 monogenes。
旧一点的英文圣经多半都将这个字翻成 only begotten， 就是跟中文和合本圣经的独生子是同样的方法。
旧一啲嘅圣经英文圣经都将呢个字认为 only begotten， 就跟呢个中文同和合本嘅独生子系一样嘅。
虽然从字面来说这样翻没有什么错，但从真正的语义来说却不是最理想的。
喺字面嚟讲系翻译冇乜点错，但系真正嘅语义系唔系咁理想嘅。
有一位圣经学者威廉Barclay， 他曾经这样解释说， 这边用的希腊字并没有生理和物质上的意思。
圣经学者威廉巴克莱这样解释，这个希腊字没有生理和物质上的意思，
也就是说完全没有类似像婴孩出生那样的生的意思，
也都是说不是好像类似婴孩出生那样的意思。
实际上早在新约圣经写成之前， monogenes 就已经被用来表达两方面的意义。
在这个新约圣经写成之前， monogenes 在之前已经表达两方面的意思，
一个是 unique 独特，
一个是 unique 独特，
另外一个是 especially loved 格外蒙爱的，
另外一个就是 especially loved 就是特别蒙爱的。
当然我们如果完全从人的角度来理解，一位独生子在他父亲的心中绝对是 unique 独特又 especially loved 格外蒙爱的。
用人的角度去解释，一个独生子在父亲面前当然一定是 unique 独特和 especially loved 格外蒙爱的。
不过为了让人不要误以为这边讲的是像生小孩那样的生，近代的英文圣经就多半翻成 the only 或者是 the one and only， 也就是唯一的独一的。
现在不被人误以为这个地方是讲生孩子的生，近代英文圣经多数都译为 the only， the only and the one and only， 也都是唯一或者独一的。
那 monogenes 这个字在约翰福音里面出现了好几次，
monogenes 这个字在约翰福音里面出现了好几次，
除了一章十八之外还有一章十四、三章十六、三章十八，
除了一章十八之外还有一章十四、三章十六和三章十八。
读这几节经文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所强调的重点是耶稣的独特性，
读这几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强调的重点是耶稣的独特性，
他是 the one and only， 是唯一的，
他是 the one and only唯一的。
那耶稣究竟是如何的独特呢？
耶稣是怎样独特呢？
接下来我就用一章一节和一章十四节来说明约翰所指出的几个重点。
我就会用一章一节和一章十四节来讲明约翰指出的几个重点。
首先请大家注意第一节包含三句话。
首先大家注意第一节包含三句话。
太初有道，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道就是神。
第十四节也包含三句话，
第十四节包含三句话，
道成了肉身，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到他的荣光，正是独生子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第一节的三句话和十四节的三句话有相当高的平行性，
第一节的三句话和第十四节的三句话有很高的平衡性。
我们可以一组一组的来看，
我们一组一组这么看。
好，先看第一组，
看第一组。
第一节的第一句话说太初有道，
第一节第一句话这样讲太初有道。
那这边的太初和创世纪一章一节的起初在希腊文里面是完全一样的表达方式，
这个太初和创世的一章一节的起初希腊文里面是完全表达同一个方式的。
英文圣经也都同样的用 in the beginning 来翻，
英文圣经都是用 in the beginning 来翻译。
那这不是一个无心的巧合，而是具有显然的神学意义，
这个不是无心的巧合，是具有一个很显然的神学意义。
创世纪一章一节用 in the beginning 来开始谈神对宇宙万物的创造，
创世纪一章一节用 in the beginning 来开始讲神对宇宙万物的创造，
而约翰福音一章一节是用 in the beginning 来开始谈神为人类做的一个新的创造。
约翰福音一章一节 in the beginning 来就是拿来讲神为人做的一个新的创造。
这两个创造都是借着神的道来做成的，
这两个创造都是藉着神的道来造成的。
那么什么是道呢？
什么是道呢？
这边用的希腊字是 logos，
这里用希腊字是 logos。
几乎所有的英文圣经都是用 word 字或者话语来翻，
几乎所有英文圣经都用 word 字来翻译。
那在英文里面 word 是一个沟通的媒介来表达心中的思想意念，
在英文里面 word 是一个沟通的媒介用来表达心中的思想意念，
这跟 logos 的意思有点相近。
logos 的意思有点相近。
但圣经学者都同意英文的 word 并不能正确表达这里 logos 的意义。
但圣经学者都同意英文的 word 不能表达一个 logos 的意思。
只是在英文里面实在也找不到其他比 word 更合适的字了。
只是英文里没一个比 word 更加适合的字了。
那在近代最出色的其中一位圣经学者 F.F. Bruce 曾经这样说。
有一个很出色的圣经学者 F.F. Bruce 这样说。
虽然 logos 这个字也常在当时盛行的希腊哲学里面，希腊哲学的作品里面出现。
虽然 logos 这个字经常在盛行的希腊哲学作品出现，
但它在新约圣经里面的用法显然是与旧约圣经连在一起的。
但它新约圣经入面的用法其实同旧约圣经是连在一起的。
所要表达的是神的作为，
所以表达的是神的作为，
尤其是在创造、启示以及救赎方面的作为。
是要表达创造、启示和救赎的作为。
所以我们看到这边的这个道 logos 的时候，必须有这样的了解。
所以我们看这个道 logos 要有这样的了解。
它并不只是抽象的道理，
它不是抽象的道理，
法则、
法则、
表达或表现、
表达或者表现，
而是指工作中的神。God in action，
而是指工作中的神 God in action。
那么一章一节的太初有道，太初有道所要表达意思是这样。
咁一章一节嘅太初有道所要表达嘅意思系咁。
在一切万物都还没有被造之前，道，也就是神的作为就已经存在了。
在一切万物都没有被造之前，这个道亦系神嘅作为已经存在了。
讲到宇宙的开始，在人类历史当中，早已经有许多知名的大哲学家用理性思维的方式来推论出一些解释。
在这个宇宙开始，人类历史有许多的哲学家已经用一个理性的思维分析 推论了一个解释。
但那些解释再怎么精彩，也都是哲理上的。
这些解释如果是很精彩，都只是哲理性的。
不仅是时间久了会被新提出的哲学论述给替代，
时间长咗啦，就会有新出嚟嘅哲学嘅论去推翻，
也比不上科学的实证，有说服力，
亦都比唔上科学嘅说服力。
而科学家一直到今天仍然在不断的努力寻求，
科学家嚟到而家都系不断咁样努力寻求，
希望能够更正确、更详细的了解宇宙是如何开始的。
希望能够更正确、更加详细咁样去知道宇宙系点样开始嘅。
这些研究非常有价值，许多顶尖的学者也是基督徒。
呢啲研究好有价值，许多顶尖嘅学者都系基督徒。
但是众所周知的是，最近这100年来，虽然有很多突破性的发现，大家却意识到所看到的越多。越加发现宇宙比原先以为的更加浩瀚。
大家都知道近一百年虽然很多突破性的发现，大家却意识到很多越看得越多，越发现这个宇宙是更加浩瀚的。
以前在大家想象中人要是能够到了月球到火星，就已经能够掌握很多关于宇宙的知识了。
以前咁样想象，如果能够去到月球或者火星，人就可以掌握到好多宇宙嘅知识。
现在却知道，不要说地球或太阳系的，就算我们的太阳系所属的银河系，在目前所推测出的宇宙范围当中，都是小到比沙滩当中的一粒沙子还小。
但而家知道，唔好话地球或者太阳系啦，就算系太阳系入边嘅银，喺银河系入边嘅太阳系，只不过系宇宙范围嘅一粒，喺沙滩上有一粒沙啫。
所以万有的起源是一个离人很久远的事。
所以万有起源其实是离人很远的事。
创造一切的神也应该是遥远到我们根本无从想象的地步。
创造一切的神其实真是遥远到一个无法想象的地步。
而一章一节没有带任何细节，只简单陈述一个事实，太初有道。
一章一节没有加任何细节，只是讲一个事实，太初有道。
也就是神的作为早在万物生出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也都是神的作为在万物出生之前已经存在了。
然后在14节带出关键的重点，道成了肉身。
然后在14节带出一个关键的重点，道成了肉身。
这个早在万有以先就存在的道，以人的形象成了肉身。
亦都系话，万有以先存在嘅道，以人嘅形象成为咗肉身。
也就是说，虽然带出万有起源的道，神的作为，无论在时间上、空间上，本来应该是离我们很遥远的， 却因为成了肉身，成为对我们来说非常靠近、非常相关、也非常重要的一位。
亦都讲出咗以前起源嘅道，神嘅作为，无论系时间、空间，都系离我哋好远、遥远嘅，但系成为咗肉身，成为我哋，即系对于我嚟讲非常靠近、非常相关。
为什么他要成为肉身啊？
点解佢要成为肉身呢？
有什么必要要成为人，像我们一样呢？
点解要成为人，同我哋一样呢？
这个转变是像童话故事的魔术一样，可以随时变来变去，又方便又不需要付代价的嘛？
这个转变就是童话故事咁样变魔术咁样，可以变来变去，又方便，唔需要付出代价咩？
我们教会有些人去过短期宣教，
我哋有啲人，有教会有啲人去咗短期嘅宣教。
有的人去的是教会暑期组织的 Brooklyn 短宣，
有啲人去咗教会暑假组织嘅 Brooklyn 嘅短宣。
那虽然累，住的也没有自己家里舒服，但毕竟是在美国，有现代化的卫浴。
虽然好贵，亦都住得冇喺家咁舒服，但系喺美国都有一啲几好嘅洗手间。
我二十年前住在洛杉矶的时候，几次去墨西哥短宣。
二十年前我喺洛杉矶嗰时去咗呢个墨西哥短宣，
那挑战是大得多，
挑战更加大。
后来又几次到中国乡下的农村去教课，
有几次去到中国乡下的农村教课，
心里的压力更大，
心里嘅压力更大。
有一次十几天没得洗澡，
十几日冇得冲凉，
那我还不是最在意，
我唔系最在意，
让我最紧张的是上厕所，
最紧张系去厕所，
我怕的不是简陋啊，
我怕嘅唔系简陋，
而是脸皮薄，怕跟学生们撞在同一时间。
而是面皮薄，驚同啲學生撞喺同一個時間。
最慘的是有些學生跟我肩靠肩蹲在那裡，還要興致濃濃地問我聖經問題。
最慘係有啲學生同我一起坐喺嗰度，然之後問我聖經問題。
還有一次有人帶我去農村的澡堂洗澡，
有人帶我去農村嘅澡堂洗澡。
我本來想洗個淋浴，速戰速決就好了。
本來諗住就咁沖一沖就快快搞掂就算啦。
没想到那个人非常好心的替我付了擦澡师傅的钱，
他好好心咁帮我俾咗一个帮我擦背嘅人嘅钱，
我怎么推都推不掉，
我推唔走。
后来想到他们经济这么紧，还如此诚心的款待我，我再继续推辞就太失礼了。
后来知道他哋经济咁紧，咁有心咁样去招待我，我就唔系太好意思去推辞啦，
就硬着头皮进去了，
就继续咁样走入去啦。
我没想到我被擦澡师傅洗，居然是有一群人在旁边围观。
我被人擦背是有一班人在周边看着我的。
我就像挂在烤肉架上的卤猪一样被翻来翻去。
我就好像挂在这个烤肉那些鱼猪一样，就被翻来翻去。
我从头到尾心中不停的祷告，求主让这个时刻快快过去。
我是这样祷告，求主你把这个时刻快快过去。
我心中真的是想到耶稣被钉十字架时受的一切羞辱。
我心入边想到就好像耶稣被钉十字架咁样被各处嘅羞辱。
有这些经验，我还去不去？
有呢啲经验，我仲去唔去咧？
还是去？
仲系去过？
不但自己去，还说服了我金枝玉叶的好太太跟我一起去。
仲唔单我自己去，亦都说服咗我金枝玉叶嘅太太一齐去。
他头几次去，哎呀，教课的环境都不错。
他头几次去教课环境都不错。
但终于有一次，我们去了很偏僻的农村。
第一次我们去了一个很偏僻的农村。
而且到了之后才发现，我们被放在两个相距很远的村子里教课。
去到先发现我们放在一个离开很远的村子里面教课。
我们先到他的地方，我一看就心里糟了。我对不起我的老婆。
我一睇到佢嘅地方，我就觉得，哎，死啦！我对唔住我老婆。
那分隔的一星期当中，我真的是天天迫切为他祷告。
分隔一个礼拜，我就日日帮佢祷告。
但感谢神，他记得我曾经跟他说的。
感谢神，佢记得我同佢讲嘅。
我们无论去哪里服侍，
我哋无论去边度服侍，
一定要这样想，
一定要咁样谂。
当地的人能够怎么生活？我们也要学习能够怎么生活。
当地的人怎样生活，我们也都学习怎样生活。
他们能吃什么，我们也要学会能吃什么。
他们吃什么，我们也都学吃什么。
那这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这个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这是从圣经里面看到耶稣道成肉身的榜样。
这个是看到圣经里面耶稣道成肉身的榜样。
耶稣本身是太初就有的道，
耶稣本来就是太初有的道，
为了服侍世人而成为我们的样子，
为了服侍世人成为我们的样子，
他就是跨文化宣教的完美模范。
他就是跨文化宣教的完美模范。
历世历代成千上万的宣教士也都效法耶稣的榜样。
历世历代成千上万的宣教士都是效法他这个榜样。
以道成肉身的态度去服侍人。
用这个道成肉身的态度去服侍人。
道成肉身跟做一些慈善救济的好事是不一样的。
道成肉身和做一些慈善的救济好事是不一样的。
今天有很多大企业家、电影明星，甚至卸任的美国总统，都会去为世界一些穷困或受灾地区的人民募款。
今天很多大企业家、电影的明星，甚至是卸任的美国总统，都会为一些世界一些很穷的国家去做人去募款、去捐款。
他们也会亲自去到那些地区和受苦的人交谈，
也都会去到他们的地区去跟受苦的人一起聊天。
这些都是很好的，绝对值得肯定。
这些都是很好的，也都值得肯定。
但是他们在那里的停留往往只是一天两天，
但他们在那里停留只是一天两天，
白天跟穷苦的人有些接触，
早上跟穷苦的人有接触，
晚上还是住在五星级的大旅馆，
晚上仍然是住在五星级大酒店。
道成肉身的服侍是跟所服侍的人生活在一起，
道成肉身的服侍其实已经跟所服侍的人生活在一起的。
我去的时间还是很短暂的，只有最多两个多星期。
我去的时间其实很短暂，只有两个星期。
而耶稣的道成肉身是从出生到被钉十字架三十多年的时间。
而耶稣道成肉身是从他出生到去钉十字架三十几年。
现在我们就来看第二组的两句话。
现在看第二组的两句话。
第一节中间的一句说，道与神同在。
第一节中间咁讲，道与神同在。
十四节中间的一句话说，道住在我们中间。
第十四节中间咁样讲，道住在我们中间。
这句话重大的意义就是，道来到这个世间的目的，就是把神的同在带给人。
呢句话嘅意义就系、道嚟到世界目的就系把神带到呢个世界上嘅人。
我们要知道，如果有一些又可靠又真诚关心你的人肯与你同在，那是十分宝贵的。
我们知道，如果有一个很可靠很真诚的人肯与你同在，其实是很宝贵的。
只是我们平常不太会觉察这个的重要，甚至不把它当一回事。
其实我们 平时不会觉得很重要，也都不会当它一回事。
举个实际的例子，
举一个例子，
我来伊斯凯才一两年就注意到一个现象。
我来到伊斯卡一两年就注意到一个现象，
每年新生报道的时候，都会有好多家里住得很远的新生啊，比如说从加州来的，他们选择伊斯卡的原因就是想离爸妈远一点，享受更大的自由。
每一年新生报道的时候，有些人去好远咁样嚟，例如喺加州嗰边嚟，佢哋嚟到伊斯卡有一个好大嘅原因，就是想离开爸妈远一点。
所以礼拜五新生报道的时候，看到好多孩子非常高兴得意他们的决定。
有礼拜五新生报道的时候，好多新生都很开心，因为他们做了这个决定。
这是很有意思的，怎么到了星期六或星期日爸爸妈妈要走的时候，好多孩子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突然情绪失控哭了出来。
星期六星期日爸妈要走的时候，这些孩子突然之间大庭广众就喊了出来。
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事，真的是吓了一大跳。
我第一次看到，我真的吓了一跳。
后来看多了就见怪不怪了，
看多了就见怪不怪了。
哭的不只是女孩哦，大男孩也有的，
男女都有哭。
那我的大女儿Lydia 读大学跑到芝加哥，
我 大女Lydia 去到大学，去到芝加哥，
退回去吧。 OK， 那毕业之后她又已经去非洲超过一年多，
毕业之后去了非洲一年多，
跑得够远了吧？
跑到好远啊！
但是能够跟我们讲话，对他非常重要。
能够同我哋讲话，其实好重要。
所以常常打电话来啊！
成日打电话翻嚟。
有时候一天打电话打个两次、三次都有。
一天打两次、三次都有。
叽里呱啦，叽里呱啦，讲得真多。
系咁讲，系咁讲。
那他还常常忘掉我们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吃饭。
佢成日忘记咗问我哋几时瞓觉、几时起床、几时食饭。
所以有的时候接他的电话，真有点吃不消。
有时真系觉得好，真系不停去接都几烦。
但那对他很重要。
但系对佢好重要。
他又是我们的女儿。
佢系我哋嘅女。
能够对他没有爱心嘛？
一定要对佢好有爱咯。
他小时候，跟我有一次印象很深刻的经验。
他小时候有一个很深刻的经验。
六七年前有两位英文堂的康奈尔校友在纽约市结婚，请我去主持。
六七年前有两个英文堂的在 Cornell 的校友去 New York City 结婚。
他们安排我们全家住在纽约市市区。
他安排我们在 New York City 那里住。
周五晚上我参加婚礼的排练之后回到旅馆。
星期五晚上我参加婚礼的排练，然后回到旅馆。
我太太跟我说，我大女儿很可能中午吃坏的东西，整个身体有非常严重的反应。
我太太跟我说，我女大女儿因为中午吃了一些坏的东西，身体有些问题。
当时已经晚上十点半了。
当时是晚上十点半。
但是情形非常的严重。
但是情形很严重。
所以打听之后，我陪着她走去几条街之外的医院看急诊。
打听之后，我就陪住佢一齐去睇急症。
一进急诊室，看到纽约市奇奇怪怪，等着看病的人很多，我们心里很慌。
一入到去医院就有好多奇奇怪怪嘅人。
还好医院觉得我女儿的情形比较紧急，就先让我们进去。
医院觉得我女嘅情况比较急，所以俾我哋先入去。
很快就开始给她打点滴。
好快就帮佢打针。
那其中可能有一个药特别的强。
其中一个药好强。
所以我女儿很快就觉得要失去知觉了，
所以我女儿就失去知觉，
但她非常害怕那种全身失去控制的感觉，
她很惊全身失去控制的感觉。
我知道她害怕，
我同知道她很惊，
我就跟她说，放心，爸爸会一直在旁边，你想睡就睡吧。
我说你放心，爸爸在你的旁边，你想睡就睡
了。于是她就睡了，
她就睡了。
那我就在急诊室的病床旁为第二天要用英文主持婚礼再做最后一轮的准备。
我在急症室病床旁边为第二天要做英文主持的做一个最后的准备。
等到医生让他出院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
等到医生说他可以出院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
在我们走回旅馆的路上，
在我们走回去酒店的路上，
我的女儿就牵着我的手对我说 Thank you daddy。
我的大女儿就这样牵拖着我的手说 Thank you daddy。
虽然这么简简单的一句话，他从小到大不晓得对我讲过多少次。
虽然一个很简单一句话，从小到大讲了很多次，
我听了还是觉得很温馨。
我觉得很温馨的讲。
其实我一点都不需要他谢我。
其实我不需要他多谢我。
能够在女儿最需要的时刻陪伴在她的身旁，已经让我很感恩了。
能够在女儿需要我的时候，我陪伴她，我已经很感恩了。
我很高兴我能够在那里给她安慰，能够帮助她除掉惧怕。
我很开心可以陪伴佢，系帮佢安慰佢，可以除掉佢心中嘅惧怕。
我想神要把他的同在赐给我们，也是出于同样的心。
我觉得神要把佢嘅同在赐俾我哋，亦都系出于同样嘅心。
是一个更完全、更伟大的爱，
系一个更完全、更伟大嘅爱。
虽然我们很多人至今不觉得神的同在有什么重要，
虽然我哋觉得好多人觉得神嘅同在唔系好重要，
不觉得自己有这个需要。
唔觉得自己有咁嘅需要，
但人生当中真的是有许多完全意料不到的事情有可能突然发生。
在人生当中真系有好多意料不到嘅事情会发生。
在那样的时刻，你是否认识神，对他是熟悉还是陌生，是有可能带给你非常不同的感受。
喺呢个时刻，你识唔识神，对佢熟悉定系陌生，可能对你一个好带俾你一个好唔同嘅感受。
十四节中文圣经所翻的住在我们中间，在原文里面只是一个希腊字。
十四节中文圣经所翻的住在我们中间，原文只有一个希腊字。
直翻的话就是搭一个帐篷。
直接翻译的就是搭一个帐篷。
那讲的当然不是我们现在露营的时候普普通通的一个帐篷。
这个帐篷就不是我们普通的帐篷，露营的时候。
读过旧约圣经的人就会知道，以色列人曾经在旷野漂流四十年。
读过旧约圣经的人就会知道，以色列人曾经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几年。
而在当时有一个规格类似后来圣殿的会幕，就是他们敬拜神、寻求神旨意的所在。
有一个规划就是后来用来做圣殿的会幕，就是用来敬拜神、寻求神的旨意所在。
会幕是代表神的同在，
会幕是代表神的同在，
提醒人神是一位能够引导人前行的主，
提醒人神是一个可以引导他们前行的主。
所以十四节住在我们中间的意思是，这位道也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是那真正的会幕。
所以一章十四节话住喺我哋中间嘅意思，呢、这个道亦都系道成肉身耶稣，就系、是、真正嘅回应。
他把神的同在带到人当中，
佢将神嘅同在带到人嘅当中，
让人能够透过他来经历神，
人可以透过佢经历神，
能够与神沟通交流。
能够同人沟通交流，
透过耶稣，人也可以在人生的道路当中经历神的同在和引导。
透过耶稣，人可以人生道路经历神同埋佢嘅同在。
最后，我们来看第三组的两句话。
我哋睇第三组嘅两句话。
第一节最后一句说：道就是神。
第一节最后一句就系道就是神。
而十四节最后一句说：道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而第十四节最后一句话，道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早先我们看过十八节，
我们之前看过十八节，
那里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那里说从来没有人看到神。
的确，神是远超过一切不受物质的形体限制的。
的确，神是高过一切不受物质的形体限制，
所以人的肉眼不可能可以看到神的本体，
所以人的肉眼不可能看到神的本体。
而道就是神，
而道就是神。
透过道成肉身，神让人能够对神有多一点具体的认识。
透过道成肉身，神给人一个能够对神多一点具体的认识。
耶稣有一位门徒曾经照着耶稣的用法称神为父，然后求耶稣将神显给他们看。
耶稣有位门徒曾经照耶稣咁样讲，话神系父，求耶稣将神显示俾我哋睇。
而耶稣对他的回答是：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
耶稣咁样对佢讲就系、是：腓力，我同你哋同住咗咁耐，你仲唔认识我吗？
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
人睇到我就系睇到父，点解你讲话将父显示俾你睇呢？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神系一位点样嘅神，
神为我们预备最具体的方法，就是透过道成肉身的耶稣来认识他。
神为我哋预备最具体嘅方法，就系透过道成肉身嘅耶稣。
虽然神以道成肉身的方式在世上行走33年半，离今天已经是2000年前的事了。
虽然神道成肉身的方式已系走喺世上30几年半，已经系离而家2000几年嘅事。
我们仍然可以从圣经当中所记载耶稣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对神有相当程度具体的认识。
我哋仍然可以透过圣经记载耶稣所讲嘅话、所做嘅事，对神有相当多嘅认识，
并不是抽象、无从捉摸的。
唔系抽象，唔系无从捉摸嘅。
而这2000年来，耶稣基督的福音如何改变全世界一个一个的族群？
而呢2000年耶稣基督嘅福音点样改变世界一个一个嘅族群？
也让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的确确是透过道成的肉身的耶稣来拯救世人，来彰显神的爱。
亦都让我哋睇到神的的确确系透过道成肉身嘅耶稣去拯救世人，嚟彰显神嘅爱。
在耶稣身上，人可以看到一位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神。
喺耶稣身上，我哋睇到一个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嘅神。
以前我读到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只觉得这句话很美，没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
以前我读到充充满满咁有恩典有真理，以前觉得呢句话好靓，但系唔系有啲咩特别。
后来才意识到，这是人世间多么缺少的。
后来发现呢一句话就系人世间所缺少嘅。
美国应该算是很民主、很有风度的国家了吧？
美国应该算系一个好民主、很有风度嘅国家嘛？
但是每次选举的时候，包括总统候选人所说的话，有多少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呢？
每次选举包括总统所讲候选人讲的话，有多少是充充满满是有恩典有真理的呢？
再看看世界各地的多少的抗议示威，
看各个 世界上各地的抗议示威，
当人要表达自己的看法的时候，有多少是表现出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呢？
当人要表达他的看法，有多少是表现出他们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呢？
在美国有很多人对保守派的基督徒十分反感。
在美国很多人对保守的基督徒很反感，
因为这些基督徒为了护卫真理而大声疾呼的时候，别人在他们身上看不到恩典。
因為這些基督徒為了維護真理的時候，是這樣大聲疾呼的時候，其他人就看不到有真恩典。
反過來說，又有許多的人為了表現出滿有恩典，卻在真理上一再妥協。
反過來說，有許多人呢，就為了表現出很有恩典，就是在這個真理上作一個妥協。
再想想我們自己，
想想我們自己，
我們做父母的如何對待自己的兒女，
我們做父母的怎樣對自己的子女呢？
我們在工作上如何對待我們的同事和屬下，
我們工作上怎樣對我們同事和屬下，
我們在侍奉上如何對待我們的同工以及我們所關懷的人，
我們在侍奉上怎樣對我們的同工和我們關懷的人，
我們的表現是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嗎？
我們的表現是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嗎？
如何能夠恨惡罪卻愛罪人呢？
怎樣去恨罪但是亦都愛罪人呢？
如何能够不姑息错误，却又让人在犯错之后可以变得更好呢？
怎样可以不姑息错误，亦都等人在犯罪之中可以变得更好呢？
不是我们不懂得这些道理，
不是我们不识这些道理，
不是我们不想追求这些美善，
不是我们不想追求美善，
而是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做得到的事。
其实是一个不是那么容易做的事。
但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在耶稣身上我们看到什么叫真正的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
但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在耶稣身上我们看到怎样是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
一位妇人听到耶稣能够赐给他永生的活水，
有一个妇人听到耶稣可以给他一个永生的活水，
他就对耶稣说，请把这水赐给我。
他跟耶稣说，你给这个活水给我。
耶稣乐意赐给他，
耶稣乐意给他，
但却要他先诚实的面对导致他生命一片混乱的根本问题。
但要他诚实地面对导致他生命一片混乱的一些问题。
另外一次，有人把一位行淫被抓的妇人带到耶稣面前。
有一次，有一个被行淫被捉的妇人带到耶稣面前，
想要看耶稣是否让人用石头把这女人砸死。
想看耶稣会不会要人把用石头将这个女人钉死。
但耶稣却对众人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耶稣对众人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就可以用石头打他。
在众人一一散去之后，
众人一一散去之后，
耶稣对这女人说，
耶稣对这个女人说，
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
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
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没人定你的罪吗？
他说，主啊，没有。
主要没有。
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
耶稣说，我不会定你的罪。
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去吧，你以后不要再犯罪了。
耶稣保存了这女人的性命。
耶稣保存了这个人的性命，
却没有姑息她的罪。
没姑息她的罪。
耶稣以爱心拯救这个女人肉体的生命。
耶稣用爱心去拯救女人肉体的生命，
却更看重拯救她的灵魂。
却更看重去拯救她的灵魂。
这就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这个就是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
也正是神要借着道成肉身的耶稣，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来做的工作。
也都是神借着道成肉身的耶稣在我们人当中所做的工作。
想看看你自己在良心上从来没有任何挣扎吗？
想想你良心从来都没有一些挣扎吗？
你从来没有感觉过想行的善行不出来，不想行的恶却一再去行吗？
有没有感觉过想行善但是行不出来，但是想行恶不想行恶但是也都去做呢？
你总是能够靠着你自己的意志战胜那些罪恶的念头吗？
你是不是用你自己的意志去战胜你罪恶的念头呢？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神的赦免和拯救。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赦免和拯救。
而神赐给了我们一位救主。
而神赐给我们一个救主。
一位道成肉身。
一个道成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主。
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主。
让我们都拿出时间来追求认识他。
我们拿出时间去追求恩。
来接受他的恩典。
接受他的恩典。
来亲近他。
来亲近他，
让他成为我们这一生当中最亲爱的朋友。
让他成为我们一生中最亲爱的朋友。
我们一同来唱一首诗歌。
我们唱一首诗歌，
大家很熟悉的《耶稣恩友》。
就是耶稣恩友。
是我亲
亲爱朋友，背负我最担我忧，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我们未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
第二节，
有压着心头，有火与试炼引诱，我们切莫灰心失望，等到主恩座前求，何处得此种心
事情，继续轻轻的谈，我们一点时间安静。在这个学期的开始，让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
在这个学期的开始，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你是否愿意把这个学期献给主？
你愿不愿意将这个学期献给主？
把每个周末拨出一些时间来，寻求更深的认识他。
把每个周末拨出来去认识他，
寻求跟他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
去寻求去建立一个对他同他一个更好的关系，
让他真的是成为你最亲爱的朋友，
让他成为一个最亲爱的朋友。
想看看有多少的时候我们靠着自己来走人生的道路，
想想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靠自己走人生的道路，
多少时刻我们远离了主，
几多时候我们远离了主，
以至于平安屡屡失去，
导致到我们平安经常失去，
以至于有多少的痛苦白白受，
我们有很多痛苦都是白白咁样受，
原因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
皆因我们没有将这些事都在主面前求。
你是否相信耶稣对你是一位最宝贵最亲爱的朋友？
你愿不愿意相信耶稣是你最亲的朋友？
来到他的面前，来向他祷告。
来到他面前，去同他祷告。
把这个学期献上给他。
将这个学期献给他。
有一段时间，我们自己向他祷告。
我们这段时间同他祷告。
一起从头第一节，
我们从头第一节。
耶稣是我亲爱朋友，背负我最担我忧，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生，皆因我们未将万事带到主恩座。
第二节请姐妹，
第二节请姊妹。
第三节弟兄，
第三节弟兄，
我苦多愁软弱不堪，挂虑重担压肩头，主是你我避难处所，快到主恩座前求。
一起来，
一起。
你若遭遇有叛情，来到主恩座前求，
我们一起祷告，
我一起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道成了肉身。
感谢你道成肉身。
谢谢你来住在我们中间。
感谢你住在我们中间。
谢谢你把父神的荣光向我们表明出来。
感谢你将父神的荣光荣光去显示给我们。
谢谢你让我们透过你可以看到神是一位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神。
感谢你真的透过你我们看到神是一个充满恩典和真理的神。
主，愿你引导我们每一个人更深的认识你。
主，我们求你引导我们每一个人去引导你的人，
也吸引我们每一位在认识你之后愿意更紧紧的跟随你，
也都更吸引我们可以紧紧跟随着你。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名求，
阿们，
阿们。